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4月2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朝鲜周六试射弹道导弹失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不排除对朝鲜未来可能进行的侵略做出军事回应的可能性，美国国防部对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展开新的调查，美国国会通过一周的临时运算，避免政府关闭。此外，还有中国人权律师李和平本周被中国天津市二中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以及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将派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代表团前往美国参加选择美国投资高峰论坛。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白宫说，总统已经得到有关朝鲜导弹试射的最新情况通报。这枚导弹发射后不久便出现问题，并在该国一个内陆地区的上空爆炸。白宫新闻发言人办公室发布的一份简短声明只是说，川普政府已经获悉此事。但是川普总统不久便发推文回应说，虽然今天一枚导弹发射失败了，但朝鲜无视中国的意愿以及他备受尊重的国家主席，太坏了。韩联社报道说，朝鲜在当地时间星期六凌晨试射了一枚弹道导弹。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发言人戴夫·贝纳姆指挥官说，弹道导弹发射发生在首都平壤以北的北仓机场附近，并且证实导弹没有离开朝鲜领土。贝纳姆说，北美防空司令部确定导弹对北美不构成威胁。就在导弹发射的几小时前，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联合国有关朝鲜问题的特别会议上发表讲话，呼吁各国增加对朝鲜的压力，促使其放弃核武器计划。蒂勒森说，所有应对未来侵略的选择方案都必须摆在谈判桌上。他补充说，使用外交和财务制衡手段必须以愿意在必要情况下以采取军事行动抵抗朝鲜侵略作为支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五说，美国不会排除对朝鲜未来侵略做出军事回应的可能性，美国将设法加深朝鲜这个流氓国家的财政和国际孤立。蒂勒森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关朝鲜核问题的高级别会议上说，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应对未来挑衅的所有选择都必须保持在桌面上。他警告说，如果有必要，愿意采用军事行动来反击朝鲜的侵略，从而为外交和财政的杠杆力提供后盾。但是他说，我们更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我们决心捍卫自己和盟友不受朝鲜的侵略。蒂勒森说，新的加紧施压的计划将迅速实施，并让朝鲜的利益感到痛苦。但他说，新的措施不包括改变朝鲜政权。蒂勒森还说，朝鲜必须采取具体步骤，结束其非法的武器项目，否则不会与朝鲜谈判。蒂勒森阐述了美国希望国际社会采取哪些行动来阻止朝鲜发展核武器，并呼吁在外交和经济上对朝鲜加紧施压，包括实施针对性的制裁，迫使平壤改变政策。他说，我们必须在经济上最大限度的施压，切断直接为朝鲜核项目和导弹项目提供资助的贸易关系。蒂勒森还说，我呼吁国际社会暂停雇佣朝鲜劳务输出的工人，禁止从朝鲜进口货物，特别是煤。他还特别点到中国，敦促北京利用对朝鲜的强大经济影响力。此外，他还敦促各国把与平壤的外交关系降级，并全面落实现行的安理会有关朝鲜问题的决议。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五主持联合国安理会有关朝鲜威胁的高级别会议。他周四在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新闻节目专访的时候说，中国已经警告朝鲜，如果他们再进行核试验，中国就要进行制裁。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柯克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蒂勒森说明美国对朝鲜的战略包括寻求中国帮助，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施压。
我们制定了一个非常慎重的策略，我们正处于执行的早期阶段，这是一个涉及到对平壤政权施加巨大压力的战略，也要求中国在我们如何处理这个威胁的问题上发挥作用。
蒂勒森还说，除了对美国和太平洋地区其他国家构成威胁以外，朝鲜正在成为中国所面临的一个威胁。
如果想让我们愿意跟朝鲜方面谈判，朝鲜政权必须改变自己的立场。所以我们问了很多中国人，我以为过去的假设是中国只会采取有限的行动，我们要测试这个假设，我们将测试他们是否愿意帮助我们解决这个严重的威胁。这不仅是对该地区和我们的一个威胁，而且正在成为中国自身所面临的一个威胁。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安理会朝鲜半岛核问题部长级会议前对媒体表示，目前半岛局势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但无论什么情况，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将坚持两个基本方针，实现半岛无核化和维护半岛和平稳定。
鉴于朝鲜最近不断加快核岛开发，中方赞成国际社会加大防扩散的力度。鉴于半岛形势不断的轮番升级，中方同时主张也要加大促和谈力度。防扩散和促和谈两个方面都要加强，通过双加强来推动半岛核问题尽早走上和平谈判的道路。
蒂勒森说，中国还告诉美国，他们已经通知朝鲜说，如果他们再进行核试验，中国就会自行采取制裁行动。
所以我认为中国人看来愿意跟我们合作，我们希望他们愿意，我们相信要想改变朝鲜政权对未来谈判的看法，中国是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一贯呼吁结束朝鲜的核武器项目，但表示反对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实施单方面制裁。中国一月份宣布今年不再从朝鲜进口煤炭。中国是在安理会通过限制平壤煤炭出口的决议之后才这样做的。川普政府宣布，为阻止朝鲜对该地区的美国及其盟国施加威胁，美国不排除任何选项，其中包括实施一次有针对性的军事打击。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局停止了自2013年起未经授权监听丑闻曝光以来最具争议的一个做法。该机构星期五宣布，它不再收集美国人发送给美国以外的人的电邮和短信。如果电邮和短信中提到被监视的外国公民，该机构说，从现在开始，他将只收集直接发送给或发自于一个外国目标的信息。美国国家安全局一直争辩说，这类做法不仅合法，而且对跟踪可能与恐怖主义有联系者，或因其他原因而成为被监视目标者是必要的。情报官员说，美国公民与这些个人有联系这一事实本身就可以成为被怀疑的理由。隐私权的倡议者们反驳说，这个做法违反了第四修正案禁止无理搜查条款，因为官员们是基于信息内容，而不是根据他们的发送者或收件人拦截信息。美国国家安全局说，在一次内部审议中发现了几起违反外国情报监视法的意外事件，这个法律授权进行监视。该机构说，他把事件通报给了国会以及监督这类监视活动的联邦法庭。来自西北部俄勒冈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怀登周五对记者说，他致力于这个问题已经很多年了，并称这个计划是一个滥用权力的吸铁石。他说，安全局应该为他的这一决定而受到称赞。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资深民主党籍议员星期四透露，美国总统川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面临五角大楼新的调查。国会两党对弗林与外国政府的接触和川普政府与俄罗斯的关系都感到不安。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吉布森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迈克尔·弗林是在担任国家安全顾问24天之后被川普解聘的，但是他与外国政府的关系仍然让国会深感不安。
老实说， 我不理解白宫为什么要为福林打掩护。
卡明斯透露，福林正面临国防部对他进入白宫之前与俄罗斯和土耳其之间的接触展开调查。新公开的文件显示，国防部曾经警告福林不要在未经事先许可的情况下接受外国的支付款，这与福林律师的说法相反。律师之前表示，福林2015年去莫斯科是得到了有关部门准许的。福林那次在莫斯科曾经跟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块就餐。白宫拒绝了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本周早些时候索要有关福林在白宫工作记录的要求。参加调查的共和党资深议员对此表示关注。
我没有看到能够支持福林将军守法的资料。
但是白宫反驳了有关不给予合作的说法。白宫表示，对福林进行的背景调查并不是川普政府的责任。
所有的背景调查都是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做的，显然他去莫斯科的事情奥巴马政府是知道的。
斯派塞对记者说，这个调查是恰当的。他还提醒记者说，川普解雇了福林，
总统在适当的时间做出了适当的决定。
但是这并不可能阻止国会民主党人要求特别检察官介入调查。
这个事情极为严重，它涉及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司法部长或者司法部副部长都向美国总统汇报，我们不能指望他们来进行这个调查。
国会议员发誓要为获得更多的材料而努力。
我们将对我们掌握的所有线索进行跟踪。
最后的决定要陆军来做，现在共和党监督委员会要知道陆军对福林是否违法是如何判定的。吉布森，美国之音，国会山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川普总统面临美国各界对他上任100天政绩评估的同时，国会两党面对就政府预算达成协议的紧迫问题，国会周五通过另一项决议，将政府开支延续一周，从而避免政府关闭，同时继续讨论维持到本财年9月的长期预算。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尼亚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周四晚决定不将医疗保险改革议案提上周五投票的日程，而将注意力集中在维持政府运转一周的临时议案，为长期财政议案争取时间。这项议案已经于周五早上以382票超过半数的支持率在众议院通过。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在本周三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国会和白宫正在对本财年到9月底涉及到多于1万亿美金的预算进行协商。
我们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和白宫正在定期合作，确保我们能定出一个统一的议案。我们已经听取了白宫方面有关他们将怎么做的简报，基本上是一个长期的一致的路线，所以我们看到的进展显示出我们在朝着一个方向走。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显示，据几位国会知情人说，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试图在周四晚达成一项长期议案，但最终因一些与政策无关的分歧而无法完成。另一方面，国会参议院周五中午口头一致通过，最终将这份临时措施送去白宫签字。周五早上，国会民主党籍议员在一场有关政府预算的新闻发布会上，批评川普总统执政以来是违背诺言的100天。
就这一周发生的事情，是一个对于川普总统这100天执政多么糟糕的比喻。混乱、无效、冲动，好像是接近这100天结束的时候，总统突然意识到他没有什么可展示的，所以他急于在建墙、医疗保险改革和税务改革这三个方面做出进展。但是这种绝望的状态只会比以前更加损害这三方面的努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距离美国总统川普上任百日已经到来之际，中国首都北京的民众周五对川普总统上任以来出台的政策评价不一。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8岁的北京市民王兴提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次成功访美， 他说他相信中美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间的关系已经显著提升，
但是他上台以后的一些对华的政策开始来说是比较相对于说比较尖锐的嘛，但是我觉得在习大大这次访美之后，川普整个的态度还是发生了很大程度的改变，他已经公开的说表示中国没有操纵这个汇率的这个嫌疑了嘛，然后我认为这个还是比较就相当于是双方外交的结果还是不错的。
也有民众认为川普对于美中关系的决策不会对中国整体发展的前景造成多大影响，
我还是会有点担忧，而且我可能对美国未来的这个发展可能会有点担忧。我其实挺就是坚信中国早晚有一天会很强大，就是而且是在不久的将来，然后其实我还是会对美国这边比较担忧，即便是现在就是特朗普他做出的一些不明智的这些举动或者说对于两国关系的这个影响，然后我还是会觉得可能他的影响对中国的影响会有，但是不会影响到中国整个的一个发展。
此外还有人表示对美中关系的未来感到担忧，其中一名市民说他认为美国政府希望在朝鲜半岛生乱，
所以我觉得可能美国未必真的希望朝鲜半岛是和平的，他可能希望这本身就是乱的，因为在我看基本上有美国的地方就是乱的地方，中东也好，哪的地方也好，所以这个是我的看法，他未必真的希望朝鲜半岛能够和平下去，他可能就希望他乱，所以这是他的目标，他自然而然各种方法都是希望他乱的方法，可能获得最大利益吧。
为了回应外界对于朝鲜发展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项目不断上升的担忧，以及朝鲜扬言攻击美国及其亚洲盟友的威胁，美国派遣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前往朝鲜半岛外海，自此之后半岛紧张局势日益加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前奥巴马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说，他对目前美中关系的发展感到乐观。他说中国是真心希望与川普政府搞好关系，至少今年晚些时候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同时川普团队也意识到与中国发展良好的关系是最好的选择。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星期三在华盛顿的一场有关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说，他对美中关系的发展感到乐观。他说，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中国在尽一切所能与川普政府建立友好的关系。他说
They are doing everything they can to want to get along with Trump, but to try to do it in a way that
他们在尽一切所能希望与川普政府搞好关系，不管这是什么，贸易、投资、利用在美国的重要朋友，这是一种全场紧迫防守的方式，尽一切所能，这很有意思。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四月初在与川普会晤时也强调，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坎贝尔说，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目前的战略是长期走向还只是限于今年。他解释说，今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将举行十九大，确立习近平第二个任期的目标，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不希望与美国发生任何的冲突。另外他说，这是否表明中国还没有准备好与美国冲突，还是中国在等川普政府自乱阵脚，这些都不得而知。坎贝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川普政府最终也意识到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是最佳的选择。
I think there is positive momentum on both sides, even dealing with some of the challenges. And I think
两边都有积极的举动，即便是在处理有挑战性问题的时候，我想中国已经很明确地表示他们希望与川普政府建立友好关系。我想川普团队也意识到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是最好的选择，因此这一切充满了希望。
不过他说，他对川普和习近平两人的领导能力都抱有质疑，因为两人都是民族主义者。不过他说，现在值得庆贺的是两人都希望发展良好的关系。 曾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迈克尔·葛林说，川普现在的亚洲政策，包括对中国的政策，与他竞选时应该是越来越远。他还认为，由于目前两国都比较注重各自国内的事务，这对两国来说都是幸运的。
I think we're lucky in the sense that China's not looking to rock the boat before the 19th Party Congress. So we'll start having American officials in place right about.
我们很幸运，中国在十九大之前看起来并不想弄翻船。美国政府的一些人士还没有到位，中国也没有准备好去做更大野心的事情。一带一路会议算是中国今年最大的外交活动了。除了聚集在一起说说话之外，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大的战略。所以现在两国好像都被叫停了。
华盛顿邮报星期四的报道说，川普政府即将执政100天，但是很多机构的人员还没有到位。目前在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担任亚洲和日本研究主任的格林说，因为国务院和国防部的一些人员没有到位，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负责亚洲战略，外国政府也不清楚美国的亚洲战略是什么。他预计到今年秋天人事问题才能够完全解决。具体到美中关系，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川普政府要传达一种政策的连贯性。坎贝尔说，因为川普政府的不可预测性，从北京到东京到堪培拉，对亚洲国家来说，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小心翼翼地避免成为川普政府关注的目标，从而受到惩罚。他说，中国与川普团队的最初的外交接触也充分展示了这一点。格林指出，尽管中国领导层非常不愿意与美国发生冲突，但是却很不惧怕对韩国和菲律宾这样的亚洲小国采取威慑和其他的强硬手段。他说，如果美国任由中国威慑其他小国而不管不问，那么美国就会失败。对美国来说，最佳的中国战略仍然是美国的坚定的亚洲政策，包括贸易和美国的盟友关系。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让我们来关注有关中国方面的消息。因709案被捕的中国人权律师李和平本星期接受了不公开审判。4月28日上午，天津市二中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李和平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天津二中院的官方微博发布了这一消息。李和平的妻子王俏岭认为，她丈夫一向依法从事律师工作，代理维权案件，应该无罪释放。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微博称，鉴于李和平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因此从轻判处缓刑。该案于本月25号秘密开庭，被告人李和平的亲属事先未获通知，当局的理由是该案涉及国家秘密。与709案件其他当事人遭遇的情况类似，官方发布的消息称，李和平表示认罪悔罪不上诉，有部分群众旁听了宣判。目前天津二中院的微博账号无法评论。李和平案25号的庭审和28号宣判，事先外界没有获悉相关信息。25号，多名西方驻华外交官和上百名支持者赶往湖南长沙，关注另一位709案被捕律师谢阳的庭审，却扑了空。谢阳案庭审的消息经该案官派律师传出，但当日并未开庭。周五下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岭披露，他刚刚接到了李和平律师在监控下打来的电话。王俏岭说，李律师让我去天津跟他见面，我告诉他，不是我不想念他，而是我一去，他真正自由的机会就没有了。王俏岭说，李和平说尊重我的选择。有知情者在网上发布消息说，王俏岭接到一个天津号码的电话，是李和平打来的。李和平说，不方便多说话，你到天津来看看我吧。王俏岭说，判缓刑了还不回家，我不去天津，你赶快回家吧，电话那边很乱，就断了。网友评论说，王俏岭去了天津就会被控制起来。王俏岭目前与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在北京一起居住。王全章是原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目前仍羁押未判。王俏岭对美国之音表示，事发非常突然，他表示今天上午当局对他和李文足的监控明显加强，20多名国保便衣和物业保安在他家楼下。 王巧玲说，李和平案的官派律师温志胜也在这些人当中，要求他带上孩子去天津与李和平见面，同时还称带给他一封李和平的亲笔信。王巧玲表示，他拒绝看这封信，并且不相信其中内容，因为官方造假太多。
那就在这个焦灼的过程当中，我们走到哪，我们在小区里散步嘛，我们走到哪他就跟到哪，我们一直的那个跟他们那个对骂，让他们赶快滚开，但是他们就不走，然后一直想就是让我劝我那个去天津。这群人早都知道结果，然后等在我们家门口，没有判决书，什么都没有，就拿了一封李和平的亲，说是所谓的亲笔信，但是我们知道这种亲笔信很容易就造假造出来，所以我坚决不看。
王巧玲周五中午对打电话询问的美国之音记者表示，那些国保人员仍在他家楼下停留，要求他立刻前往天津与李和平见面。王巧玲表示，他拒绝接受他所说的劫持方式。李和平的妻子王巧玲坚持认为她丈夫应该无罪释放，认为李和平被判缓刑后应该立刻回家。
宣判之后他们就说让我去天津带着孩子跟李和平会面，我就说如果他判了缓刑立即回家，这是正当的，为什么让我去天津会面？那个肯定是考虑到有一个上诉期，他不想让李和平变卦。
王巧玲还表示，得知判决结果后感到高兴，因为这表明李和平还活着。同时他认为当局秘密审判实际上是破坏法治，是真正的颠覆罪行，显示当局对该案处理方式心虚恐惧。王巧玲说，将继续为李和平、王全章、吴干等709案被捕人士维权。
一年多来始终没有我丈夫的消息，所以我是很高兴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丈夫还活着，这个消息是确实的。但是呢，全章和吴干，我听到国宝说都剩全章和吴干了，他们那判，他们就说也是要处理的，然后让那个李文足，因为李文足女士跟我住在一起嘛，让她也好好想一想。
李和平自2015年7月被失踪后杳无音讯，同其他被捕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一样，长时间受到羁押。有评论认为，对当事人判处长时间缓刑的目的在于让维权律师晋升。过去一年多来，709案被捕者的家属们一再反映受到当局维稳人员的骚扰、监控、逼迁或者不准年幼儿童入学等虐待。他们多次发表公开信，强烈质疑709案办案过程中司法人员动用酷刑，要求展开公正独立调查，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保障709案被捕者及其家属的人权。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香港警方4月27日展开新一轮拘捕行动，上门将参与去年11月包围中联办进行抗议的9位涉运人士带往警署落案起诉。不过，亲中左报《文汇报》竟在星期四出版的报纸上独家预报警方的拘捕，令外界震惊，质疑警方已经变成政治工具，参与政治检控。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泛民的市民联主席吴文远、副秘书长周家发、香港众志常委林纯轩、前岭大学生会会长郑佩伦等9位涉运人士，被警方指去年11月6日参加有数万人参加的反人大释法大游行后，又与数千人包围中联办，涉嫌触犯法律。他们早上11点前陆续从西区警署获准保释。吴文远被控2项煽动他人在公众地方扰乱秩序，其余多人被控非法集结、阻差办公等罪名，全部以1000元获准保释，5月初提堂。据港媒报道，香港众志的林纯轩表示，近期警方不时高调拘捕雨伞运动参与者和前民选议员及助理，反映政府加紧清算，对争取民主的人士打压毫不留情，看不到政府与民主派有修补撕裂的诚意。社民联主席吴文远星期四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无法断言警方是否是希望在7.1前将主要抗争者拘捕，迫使他们无法参与抗议活动，尤其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前来香港，但警方是想制造寒蝉效应， 恐吓港人不敢再参与街头抗争。他说，
但是很明显，对于示威者会用最大力的手法滋扰我们、屈辱我们，这个是一连串政府要打压香港的反对声音，拿我们来做一个例子，警告其他香港人完全照应的人。
香港民主派25位立法会议员星期四下午发表声明，严厉谴责梁振英卸任前展开大搜捕，连续对青年新政梁颂恒、尤慧珍及3名议员助理，以及香港众志、社民联、大专政改关注组、前学联等9人高调拘捕，令一连串清算异己的政治检控，让修补社会撕裂难上加难。声明要求梁振英政府立即停止政治检控，撤销对政治意见者的无理拘控，并呼吁公民社会同仇敌忾，共同抵抗政治打压，防止香港人争取民主的空间一步步的收窄。此外，令外界感到惊讶的是，星期四凌晨出版的《文汇报》对上午警方的拘捕行动已作出预测报道。《文汇报》称，去年11月，反对派以反对人大释法为名组织游行，最终偏离路线，演变成围堵中联办。据本报获悉，警方最快将于今日采取新一波拘捕行动，预料会有近10人被捕，其中包括某政党的头目及新兴反对派组织的活跃人物。已被多次拘捕的社民联主席吴文元表示，亲中左报事先已经知晓应当保密的警方拘捕行动，显示警方已成为政治检控的工具，不仅仅只是维持治安的力量。而多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也质疑拘捕行动充满政治目的，文汇报预先独家已有报道，令人难以信服事件没有政治目的。公民党党魁杨岳桥表示，文汇报可以独家预先知道警方保密的拘捕行动，事件更为严重，会去信保安局要求交代。香港专栏作家、时事评论人士桑普律师表示，警方本当保密的拘捕行动事先透露给文汇报，严重损害香港警方的专业形象，够得上是一个丑闻。他说，
这肯定是一个大丑闻，香港警方是无从辩驳的。这个丑闻呢，涉及到香港警方专业办案的能力，于法、于理、于情也不合。
桑普表示，这次事件无法不让人质疑香港警方是否已经沦为港府打压公民抗争的政治工具。警方应该调查《文汇报》如何获得消息，并向公众交代。他说，
显然是违反侦查不公开原则，是违法罪有待商榷，这个显然涉及到特区政府跟警方运作，使得文汇报知情，这个牵涉到政府有没有干预到警察方面的调查，或者说共产党的中联办有没有干预到警方的调查，这个是相当是耐人寻味，引起很大的疑问，可能以后就不需要问警察了，问文汇报尤其知道，因为他掌握最多的内部的资料，告诉你说明天后天有多少人被拘。
民建联副主席周浩鼎议员表示，相信律政司检控有其独立性，过去牵涉到游行集会的检控，民主派都会猜测是政治检控，对律政司不公平。针对民主派议员批评有亲中报章独家预告拘捕行动，民建联的陈克勤议员表示，知道传媒会有独家消息，但认为执法行动必须要保密，否则会影响公正性。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保护记者委员会和无国界记者组织本星期相继发布全球新闻自由报告之后，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也在星期五发布了最新年度新闻自由报告。报告说，全球新闻自由在2016年继续下滑，跌至13年来的新低。 报告认为，专制国家对独立媒体加大打击力度，一些民主国家出现的对媒体的攻击，以及俄罗斯和中国影响延伸到境外，是全球新闻自由下降的几个主要原因。那么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总部在华盛顿的自由之家星期五发布题为《新闻自由的黑暗地平线》的报告。报告说，全球只有13%的人口享有新闻自由，42%的人口享有部分新闻自由，45%的人生活在媒体环境不自由的国家和地区。全球的新闻自由跌至13年来的最低水平。在自由之家对199个国家和地区的评分中，中国的得分与上一年持平，为87分，排在第186位，属于新闻不自由的国家。自由之家的评分值为0到100分，分值越高代表越不自由。自由之家全球出版高级主管萨拉·里普奇负责领导新闻自由报告的研究和出版，他对美国之音说
What we are seeing this year is
我们在过去一年看到内容审查出现了新花样，习近平政府似乎决心关闭网上批评，任何独立的声音，不论是媒体的还是只是网络上的个人，都被禁声。
自由之家的报告说，在2016年，中国至少有111名记者、博主、藏人、维吾尔人和法轮功学员被判入狱，其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因为在网络上和社交媒体上阅读或分享信息。有观察人士说，由于互联网媒体和自媒体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民众获得信息的渠道变得更快和更多元化了。与此同时，媒体也似乎能够讨论一些与政府执政和治理有关的新闻和社会话题。不过李普奇认为，这并不代表中国媒体环境的改善。他说
They control everything, right? So they believe that allowing some
政府控制一切，对吧？他们也许认为给予人们讨论腐败的一些空间可以稍微释放些压力，让人们觉得他们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还是严格控制的，所以那些空间是他们想要允许的空间，如果他们不想有那个空间，他们很快就会将其关闭。
自由之家的报告在提到中国的部分说，中国政府在过去一年来还加强了对网络平台发布新闻内容的限制，同时封锁了更多的外国网站和应用程序。在这份最新的新闻自由报告中，香港的新闻自由得分为42分，属于部分自由，同时被列为在2016年出现显著下滑的国家和地区之列。报告认为，香港新闻自由下滑的原因是中国大陆对当地媒体的干涉越来越多，以及在香港的抗议示威期间出现多起攻击记者事件。李普奇说
We've seen forced confessions that used to only be shown in
我们看到以前只在中国大陆媒体上出现的被迫认罪，现在也在香港的电视和报纸上出现，这是中国想要像控制大陆一样控制香港的一个迹象。
在这份报告中，台湾的得分为25分，稍好于上一年，被自由之家列入新闻自由国家之列，在全球的排名是第39位。日本的得分为27分，排在第48位，朝鲜排名倒数第二，被认为是全球新闻最不自由的10个国家之一。按照自由之家今年的评判，美国的新闻自由在2016年度的得分是33分，属于新闻自由国家，但是比上一年退步。自由之家主席迈克尔·阿伯拉莫维茨说，中国的新闻自由在近年来出现下滑的迹象，其中有很多原因，有一些在川普竞选和就任总统前就已经显现，包括社交媒体的出现削弱了传统的媒体报道，媒体两极分化的加剧，以及政府让记者获得政府文件记录变得难上加难等。阿伯拉莫维茨也提到川普总统对媒体的一些激烈批评，不过他表示言论和治理是两回事，就目前来看，有充足的证据显示主要新闻机构在对政府以及川普总统本人进行严肃新闻报道和新闻调查时并没有受到阻碍。不过对于在美国以及其他民主国家出现的对媒体的攻击和蔑视，自由之家表示担忧。这个组织在报告中说， 如果缺少了美国、欧盟和其他民主国家的领导，全球新闻自由的倒退可能还会持续下去。对于世界新闻自由，另一个引起自由之家担忧的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对外影响。自由之家的报告说，俄罗斯继续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亲克里姆林宫的报道，尤其是在周边国家说俄语的人群当中。报告还说，俄罗斯对媒体的干涉不仅局限于对东欧和欧亚大陆进行亲俄宣传，还包括试图通过媒体操纵其他国家的选举。报告说，中国政府同样的在扩大官方媒体在海外的宣传，而且其全球影响力还可以从一些私人拥有的大型媒体机构感受得到。这些机构的经济成功有赖于北京的脸色。报告说，香港的情况就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据。香港的亲北京的私营媒体多次报道被中国大陆拘押的政治犯的所谓悔过声明。自由之家星期五的这份年度报告说，2016年也有一些积极发展，比如阿富汗、阿根廷、巴拿马和斯里兰卡的政府在推动改善媒体环境。不过报告也表示，这些改善的实际效果如何还有待观望。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自由之家周四晚上在华盛顿新闻博物馆举办年度颁奖晚宴，美国前众议院议长、现任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和影星理查·基尔等人都在获奖名单之列。在感谢自由之家工作人员调研与倡议的各项努力之外，获奖人呼吁重视中国与委内瑞拉人权议题。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与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共同获得领导力奖。佩洛西在获奖感言中表扬自由之家强大而独立的声音，强调人权议题对美国的重要性。他并引用美国前总统里根的话，表示美国的建国文献不是只为了美国人，而是与全人类定下的契约。共和党人格雷厄姆幽默开场，调侃民主党人佩洛西在众议院表现良好，望他继续保持下去。他强调说，大家需要想一想美国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国家，国会两党应该携手合作，恢复川普总统计划大砍的美国国务院的预算。在人权方面，他赞扬另一位获奖者理查基尔对西藏的贡献。他接着说，自由之家的敌人就是他的敌人，不管两党如何分歧，他们都崇尚自由价值。格雷厄姆参议员提醒大家，软实力是重要的。他认为要保持美国安全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其他人都能获得自由。关于中国与西藏议题，格雷厄姆对美国之音说，
西藏要求的并不过分，西藏人民希望能够自由的生活，践行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希望跟中国保持关系，但是他们不希望毁掉他们的文化。要想保存文化，这对任何文化来说都不是一个过分的要求。我认为中国对待西藏的方式将在中国历史上被视为最大的错误之一。
美国电影演员理查基尔获得自由之家颁发的提升意识奖。参叙中，想要与这位大明星对话或合影的民众络绎不绝。在获奖感言中，理查基尔表示，世界上有许多问题，两小时期间他认识到了委内瑞拉的危机，他也承诺会做点什么。谈到其他获奖者时，这位藏传佛教信徒打趣说，一位西藏喇嘛曾对他说，虽然不知道他是谁，但知道佩洛西。理查基尔表扬现场的女性能量，鼓励大家多发掘自己的这一面。他把这股女性能量对比共产主义，主张共产主义不是爱，共产主义是用来打击敌人的锤子。他举例说道，有一次自己演说时慷慨激昂批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为爱尔兰做出贡献的梅里德·麦奎尔提醒他说，应用包容而不是排他的观念，不要一心专注自我，而是专注于爱，让每个人都能在包容当中获得救赎。他期许每个人保持勇气，持续说真话。 流亡美国的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也是晚宴宾客之一。理查基尔并将大众的目光引到陈光诚身上，宾客鼓掌致敬。谈及如何应用融合的概念到中国与西藏议题，理查基尔对美国之音说，
当我们不再有所谓他者的概念，一切事情会发生全然的改变。即便是我们认为是坏人的人，或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当我们真的认为我们是同舟共济，我们很快就能解决问题。这样的动念，这样的能量，以及这样的思维感受，每一件事都能够有正向的改变。
至于这个观念是否会改变他与中国的交往方式，理查基尔说，
那是当然的，每个人最终都必须改变。只要还有任何坏人，那这就行不通了。每个人都需要被改变。
常年来，由于他与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的关系，他被中国政府视为不受欢迎的人。美国之音杨之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近期在中国热播的反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以贪腐分子得到惩处的大团圆结局告终，似乎意欲向观众展示中共强大的自我纠错能力。但有知名中国政治经济学者指出，中国腐败的根源来自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源源不断地制造腐败的同时，也塑造了习近平这位政治强人而不是改革者的形象。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知名美籍华人政治经济学者、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本周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主办的一场演讲中表示，中国的经济改革从1990年代开始到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发生了几次严重的倒退，使中国一步步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这包括1990年代初期由于贷款融资困难导致农村乡镇企业的消亡，1990年代中期动工的三峡工程后大型能源密集型国有企业的崛起，包括重工业、汽车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三个领域。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是指国有力量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由国有控股和国营为主导的资本形式，体现在国家控制重工业、金融、银行、能源等经济中的上游领域。黄亚生表示，经济改革的倒退与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中国政治改革的倒退相辅相成。80年代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推动了经济的改革和开放。他说
All good things or bad things go together.
他说好事和好事在一起，坏事和坏事在一起。自由的经济反映出自由的政治体制，反之亦然。
And vice versa.
他指出，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到了现在的规模，体现在国有企业集中在国民经济的上游，私营企业集中在经济的下游，导致国有企业控制了定价权。
It gives the SOEs a lot of pricing power.
他说，少数国有企业寡头垄断了经济的上游，相对于处于下游的私营企业来说，他们掌握了巨大的定价权。
Private sector companies.
黄亚生表示，在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下，政府追求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短期 GDP 效应，这容易导致腐败的滋生和经济上的产能过剩。他说
，So we're doing some.Research on corruption, we collected.
他说，我们追踪统计的数据显示，在国家资本主义崛起的这一时期，腐败水平大幅度增加，无论是绝对金额还是在 GDP 中的占比都是如此。
Either in terms of absolute value.
尽管中国政府一直强调要让经济从投资型转向内需型，但数据显示，居民消费对中国 GDP 的贡献不升反降。黄亚生说
What's very interesting is that up to the early 2000s,
他说有趣的是一直到2000年代初期居民用电量都在上升，但随后就持平甚至下滑，这显示推动经济的是生产而不是消费，个人消费在 GDP 中的占比也反映出同样的趋势。 仍有一些分析人士相信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在金秋十九大他的第二个任期开启后展开大刀阔斧的改革，而他的反腐和揽权都是为改革做准备。但事实是，高压反腐和加强对社会全方位的控制本能地导致政策向更为保守的方向发展。黄亚生说，当干部连穿什么样的夹克、打什么样的领带都要被约束的时候，你怎么能想象这些干部胆敢越雷池半步去改革、去搞试点？黄亚生表示，中国七八十年代经济改革的经验证明，改革并不需要一位政治强人去推动。他说
，Reforms, historically in China have produced substantial.
他说，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的经济改革往往能释放出巨大的福利，这足以抵消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领导人能够利用对政治体制的开放，让民众表达对改革的支持。
Support to undermine the opposition of the vested interests.
黄亚生说，无论是经济角度还是政治角度，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都已处于一个收益递减的状态。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probably in the first 2 years.
他说，反腐败运动的确在他的头几年产生了积极的政治效果，但如果反腐运动持续下去，它不大可能会带来同样的效果，因为它持续的时间越长，民众就越会相信中国的腐败是系统性的而不是短期的。在经济角度，国家资本主义带来越来越多的产能过剩，它所带来的收益也大不如前。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的探月工程中有一个计划，就是今后一两年里让探月卫星嫦娥四号在月球背面着陆。那么中国为什么要让卫星在月球背面着陆呢？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民用的目的是要和那里的变形金刚基地取得联系吧。这是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程斌在国会的一个听证会上作答时说的话。当然他说的是笑话。变形金刚系列片中，这些外星机器和生命的混合体在月球的背面建有一个基地。月球绕地球转的方式，它离地球远的一面永远不会朝向地球，因此地球上的人看到的只是月球的一半，无法看到另一半。程斌说，中国是要和月球背面建立起通讯连接。他说，有两种方式可以实现与月球背面的通讯连接。一种方式是发一颗绕月人造卫星，或者将一颗卫星置于太空的某些重要点，以实现通讯。中国已经宣布向地月系统远离地球一侧的拉格朗日点 L2 发射一颗通讯卫星，目前还没有任何国家做过这样的事。像探月工程这样的计划，一方面会增强中国民众的民族自豪感，而其他的目的则可能会影响美国的安全利益。程斌说，向那个点发射卫星，中国将可能从那里发射其他的人造卫星，等于是建立了一个通讯卫星在轨储备站，一旦有冲突发生，中国的备用系统就可能及时到位。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星期三，也就是4月26号，举行了一个以中国技术崛起为主题的听证会。中国在太空领域的发展计划就是国家制定的高科技战略中的一个部分。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代表佛罗里达州第三选区的国会众议员泰德·约霍说，美中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中国在逐渐成为技术强国。他说，这些变化将需要我们在政策上进行相应调整，但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约霍说，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不能仅仅的依靠中国在制约朝鲜方面的短期承诺制定政策，而要考虑整体情况和长期的趋势。约霍说， 中国的高科技政策及其在高科技领域的行为是整体状况中令人担忧的因素。中国无休止地通过其高科技政策从长远上削弱美国的战略和经济利益。当中国崛起时，它没有让自己成为现有制度和框架的一部分，起到全球领导作用，或者以许多其他国家所希望看到的方式进行贸易。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一些做法引发担忧，其产业政策被认为具有掠夺性。约或说，中国仍然在试图主导关键的高科技供应链，例如半导体制造业。美国是世界半导体业领袖，该行业雇佣的美国人比钢铁业要多，而且半导体是美国出口价值第四高产品门类。约或指出，该行业面临很大的安全担忧。他说
：“Semiconductors are the enabling technology of all electronics in a comprised supply chain.”
半导体是所有电子产品的实现技术，它和受侵的敏感军事技术和秘密后门同在一个供应链。约霍还警告说，中国的高科技政策也对美国在空间技术的领导地位形成了挑战。中国在扩大科学探索和空间军事能力，将会对美国形成重大的战略威胁。传统基金会的安全问题专家程斌在听证会上还提及美国在空间和网络技术之外应当重视的领域，例如中国接下来可能会推动进入风险投资和其他的美国实体。程斌建议该委员会考虑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批程序中，不仅只是限制中国进入美国市场，还需要增加一项审视这些公司进入美国之后的状况。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在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将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推出，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通知美国国会，截止到4月18号，伊朗履行了根据共同全面行动计划规定的承诺。与此同时，他宣布美国政府正在就美国对伊朗政策进行广泛的评估，包括根据共同全面行动计划暂停对伊朗的制裁是否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至关重要。蒂勒森国务卿在一次媒体简报中提到伊朗令人震惊和正在进行的挑衅，输出恐怖和暴力，同时导致一个国家不稳定。蒂勒森国务卿说，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伊朗可能会沿着朝鲜的相同道路发展，美国不希望第二次发现战略忍耐是失败的办法。蒂勒森提到伊朗对残暴的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支持，阿萨德政权延长的叙利亚冲突导致大约50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他指出，在伊拉克，伊朗多年来使用其圣城军破坏伊拉克的安全。伊朗向决心要摧毁以色列的哈马斯和其他巴勒斯坦恐怖组织提供武器、训练和资金。在也门，伊朗支持胡塞反政府武装，胡塞反政府武装在试图推翻也门政府并危及沙特阿拉伯南部边境。伊朗的其他挑衅行为包括破坏波斯湾的航行自由，对美国及其海湾伙伴国实施网络攻击，在世界范围内阴谋策划恐怖主义攻击，包括阴谋策划谋杀时任沙特驻美国大使阿德尔·朱贝尔。 蒂勒森国务卿还指出，伊朗政府对伊朗人民的人权践踏以及不公正的拘禁外国人的记录包括美国公民。蒂勒森国务卿说，在就美国对伊朗政策进行全面评估之后，美国将以明确和信念迎击伊朗构成的挑战。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